Hello，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还好吗？我觉得星期天在这里一起分享信息是一件很美好，这个回音有点大，好，有点美好，然后也是一件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哦。那我先问大家哦，你觉得哦，你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吗？你觉得你智商超过100的，请举手。哎，大家不敢举手哎。你觉得你智商超过100的，请举手。哎，真的都不敢举哎，大家。好，台湾人很特别齁，我们很喜欢用英文简称在讲很多事情齁。如果你看到你一个同学他非常的聪明，他可能在资优班，或是说他参加奥数的比赛齁，然后思维逻辑非常的清晰齁，我们可能就会说，哎，这个人 IQ 很高，对不对？通常我们就说这人智商很高， IQ 很高。意思是说他的智力超过于一般人的平均，好像比我们厉害一点。那如果你又有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他在面对各样的压力或是不同人的情绪的时候，他总是可以回答得很好。如果旁边有那种歇斯底里发疯的同学，或是他面对那种蛮不讲理的老师，甚至在面对各种不公平的环境，他都可以有很好的情绪管理，他不伤害人，可是他也不压抑，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去表达他的情绪。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他的 EQ 很高，就是他的情绪智商是很高的，意思说，诶，他可以懂得同理，然后他可以管理情绪。那我们现在都在教会当中，那我们会怎么描述一个人是不是很属灵，是不是很爱主，或是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敬虔呢？有人就这样说，要创造一个词叫做 SQ。 什么叫 SQ？ 就是这个人的属灵智商。他说这个属灵智商代表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强调一些就是我们说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说你把 IQ、EQ、SQ 并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诶，好像 IQ 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方面， EQ 讲的好像是一个人的情绪情感方面，而 SQ 好像强调一些关于意义目的的层面。我不知道听到这里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点疑惑，或是觉得有一点奇怪，你会同意有 SQ 属灵智商这样子的说法吗？又或是如果我们用 SQ 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好，请大家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那一样，我们在开始的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赏赐我们生命，你也赏赐恩典。主，谢谢你，你让我们有面对每一天生活不同挑战的能力。主，当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求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或许我们在信仰不同的阶段，我们对神或许也有不同的想象，但是主，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那个使人的得着生命以及智慧的亮光，就教导我们能够敬畏神，教导我们能够谦卑自己，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更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使我们不论是讲的或是听的，我们都可以同蒙益处。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请弟兄姐妹你翻开你手中的圣经，在内湖信友堂听讲道很重要，就是你要看着圣经，你才知道台上的人是讲他自己想讲的，还是他真的在讲圣经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好，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延续着前一章的经文。有一句话说，你如果不懂原文，你也要看得懂上下文。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会发现保罗一直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解决教会内大家分党结派的问题。所以对哥林多的教会来说，这一群人他们很聪明，他们有恩赐，他们有口才，他们有背景，甚至他们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判断力，更有智慧，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事情。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忘记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们好像一不小心就用别的事物，甚至用别的人来取代了神。所以保罗就一直很强力大力的声明，大声疾呼，他要提醒这一群哥林多的信徒说，我们之所以蒙召，你之所以可以到教会，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一切是本于神。 好，在这一阵子哦，前一阵子网络上很流行讨论一个主题，叫做特权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些文章以及这个讨论哦，讨论关于特权的事情，在网络上就带来很大的回响哦。有人就很附和，可是也有人很反感。有人就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些人就是生活环境很好，所以他们有特权。也有人觉得这个其实是你不能这样说别人，然后就很多很多的讨论。可是这个特权这个事情让我开始有一点联想，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忘记，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其实也是某一种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大家，我们其实是某一种既得利益者。我们能够听闻福音，甚至我们可以来嫌弃教会的午餐，我们可以来抱怨团契的聚会氛围、聚会内容，我们甚至可以去选择各个不同教会的风格。其实这些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其实那是上帝先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他，先给我们机会听到福音，是上帝先主动的工作，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你会发现哦，其实往后再谈，你会发现好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太能够理解的，但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十字架的道理其实是超越的，因为它是上帝智慧一个很特别的呈现。所以到了今天的经文哦，第二章的经文，保罗他就继续延续着这个十字架的主题，而他特别说，他选择不用高言大志来宣讲，他反而很专注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哦。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五节的经文，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里指出了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认出天父的智慧。一到五节特别强调那个圣灵的大能，而在圣灵的大能中，让我们可以认出天父的智慧。好，我不知道大家的自我形象好不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不喜欢被人家认为是愚蠢的或是愚笨的。我们以前说笨蛋有两种，第一种人是很笨但他不觉得他很笨，第二种人是他很笨但他知道他自己很笨。你们觉得哪一种人活得比较辛苦？就是他很笨，然后他觉得他不会觉得他很笨，还是呢他很笨可是他自己知道他就是比较笨？第二种活得比较辛苦，因为他好像有一点。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看谁是聪明的，谁是愚笨的，谁是愚拙的，我们很容易从表面外在的形象来看，我们认为好像口若悬河的人是比较聪明，善于表达的好像比较聪明，因为他们在学校，他们在职场里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强调，他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圣灵的大能，就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这一些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觉得在教会当传道人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会有一些一般人不太会有的经验，除了你会有机会在台上讲道分享信息或是带聚会这种公开在台面上的事情之外，也有一些服事是比较私下的，譬如说像我有时候就会去加护病房去探访，然后有一些在病痛中的肢体，或是你可能有时候要处理一些纷争或是一些张力，特别有的时候你要处理一些别人家夫妻的冲突或是他们闹离婚。我知道在座这里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结婚，你们觉得当夫妻在沟通有张力有冲突的时候，或是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是每一次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那一方是对的吗？不一定哦。经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那一些不善言辞的受了很多委屈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甚至有一些时候那一些默默无声的人反而是承担最多，而且很有可能他是比较对得起上帝的那一方。保罗在第四节的经文他说，智慧的说服力，我们这样子形容智慧的说服力，他指的是属世的 智慧、聪明还有辩词，就是一个人能言善道，这个世界告诉你你要怎么跟别人争辩，你要怎么跟别人说话。所以保罗特别用这个跟他对应圣灵的大能，把这个智慧的辩词，这个智慧的说服力跟圣灵的大能来做对比。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很习惯，或是我们很可能因为受到网络的影响，所以我们很习惯说，哇，只要声音比较大的就代表真理，或是有的时候比较负面在讲，就是会哭的孩子，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可是保罗要说的是，其实圣经中不是这样看的。保罗没有认为声音比较大就代表真理，会哭的孩子就有糖吃。保罗不是认为真理好像越辩 越明。保罗在这里回到一个很基本的地方，强调能够领受恩典或是你可以领受真理，这本身是圣灵的大能，这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信徒他们过去能够接受福音、接受信仰，是因为他们把焦点放在十字架上。可是呢，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是比较笨的，他是比较愚昧的。所以哥林多的信徒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回到这个焦点上面，你不是要再去高举某一个领袖，亚波罗很会讲话，谁很厉害，谁很强烈，很好像很有魅力，好像他可以在台上呼风唤雨。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把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而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所分享的信息，保罗他自己他不是好像在玩修辞的游戏。他说如果你要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圣灵先工作，圣灵做了使人知罪的工作，不是靠着人的言辞，而人也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人来归向福音，也不是因为保罗的口才而归向福音，而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好，这段经文其实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它让我们再次去思考，我们每一次在听讲道，或是我们在听各个聚会的时候，教会的讲道以及教会的领导模式，其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事情哦。对于基督信仰里面根本的教义，其实我们需要强而有力的宣讲，可是对于一些次要的细节，对于那一些没有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绝对化，我们不能够说得太过肯定。有一些教会的风格是他用一个像世界一样演说家的表达来讲，可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演说技巧，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表达的或是什么样的例证，其实你都不能够取代那个上帝话语的权柄，也绝对不能够用你有趣的故事、有趣的内容好像淹没那个我们基本信仰的清晰还有纯正。以前有一个故事常常在说，就是一个讲道的人，他看了一个笑话，他觉得太好笑。大家知道像北美教会，他们牧师很习惯一上台要先讲一个笑话再开始讲他们的讲道。他就看了这一个笑话，他觉得这实在太幽默太有趣了，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所以他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上帝啊，这个笑话实在太好了，请你给我一段经文来配合他。好，如果我们的讲道，如果我们的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可惜哦。求上帝帮助教会，帮助所有传讲信息的人，甚至分享见证的人，我们其实需要多一点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我们需要多一点来到神面前的聆听，而少一些我们自己的表演，少一些我们希望众人的眼光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这对现今的教会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我们有多少信息、多少内容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很多时候人为了讲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让下面的人得到很多回应所以呢，选择要有很多的方式，甚至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你没有听过 TED Talk， 就是那个的演说的，它有一定的模式，就是你要先怎么样再怎么样。有一些教会牧师就说，对，我也要用这个模式，就是完全比照办理。可是会不会有些时候，当我们 过度的关注技巧，过度的关注人的回应，不小心就变成我们想要讨好人，不小心就变成我们没有要讲圣经的内容，而我们只是要让大家可以得到广大的回响。甚至再往前一步，会不会我们不小心就改变那个福音的信息呢？其实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人说，这一代的人在教会的讲道常常会变成那个叫做什么自我激励积极思想的一种疗愈的过程。其实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有人在讲道中他已经不再提到关于罪的问题，人好像只要透过学习一些课程，学习一些方式，你不再需要为你自己的罪负责任，而你的罪都是别人害的，都是这个社会的氛围。积极思想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却不能够取代人的悔改以及人对于神的信靠。教会的信息、教会的讲道，甚至团契的分享，它不应该是一个以市场导向的策略。我为了要人更多，我为了要更好，所以为了要好像让更多的人出现在这，所以我就妥协了信仰的内涵，我就不谈祷告，我就不谈认罪，我就不谈人的限制。一个人如果离开神，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你会发现人就变得软弱无力，人也没有办法来经历神。好，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你会发现福音好像不是智慧的，因为里面包含了一些矛盾的信息。就像保罗在这里很肯定的说，他没有要把福音包装成人类的智慧，好像当时希腊的这一些辩论家一样，因为他们透过修辞、透过诡辩，好像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夸大，反而让福音的奥秘、福音的信息好像变得没有力量。被钉十架的耶稣是神的智慧，而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认出这是神的智慧。我再说一次，被钉十架的基督耶稣是上帝的智慧，而圣灵的工作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认出这是神的智慧。套句网络上的用词，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或是一个女生男生都可以啊，就是一个人可能其貌不扬，然后可能他也没有赚特别多钱，然后也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厉害，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他？我们常说什么，这个叫做真爱，什么，这个是真爱。同样的，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认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是天父的智慧，我形容这也是真爱，他帮我们看出来。好，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的经文保罗就说他不知道别的，这不是说他所教导的东西真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圣经中还有很多不同的书信，里面有一些关于复活的教导，也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实践。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要强调的事情是，十字架是他传讲的核心，尤其对于哥林多的教会来说，信徒需要更多的去明白，更多的去体会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谦卑。同时保罗在这里强调那个十字架，也是在缓和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带来给人不小心以为那个 我形容叫做必胜主义，就是胜利的比较厉害，就是不是只看到那个我们要成功，我们要胜利。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我不知道别的，意思是我决定我其他什么不知道，不是要抹去一切的知识，一切教会信仰其他的教导。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意思是说我要尽可能的专注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不要让世俗其他的学说理论好像来妨碍了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纯粹。其实在教会中，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其实我们也要有外面有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如果没有看过可以跟荣平姐联系，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但是呢，在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觉悟，那个觉悟是什么？我们是有可能被世界的人认为你们是比较愚拙的，你们是没有那么聪明的。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所有的人，甚至大多数的人，都对福音信息做出那个积极的回应。甚至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说他要信耶稣，或是基督教变成很流行，进入上层社会的一个门票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很担心，因为我们需要去谨慎的看待，确保我们没有淡化了福音的信息。十字架的挑战会不会在那个我们希望广传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当中，以至于我们把那个十字架的挑战，人不太能够接受的部分，也一并移除呢？其实圣灵的工作，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是叫人知罪，也叫人认出十字架是上帝的作为。属灵前辈常给我们一些提醒，他说如果你为了要化解这个福音的好像这个力度，然后你就只讲好的而不讲十字架的道理，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其实这是扭曲福音。大家有去过台西吗？台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五彩毛毛虫，或是无字书五色珠跟人传福音？通常你会先讲哪一个颜色？诶，大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会先讲哪一个颜色？绿或红，还这黄色。好，有传统的说法是会讲黄色，会跟你讲天堂上帝的创造，或是预备，是预备一个美好的东西。可是接下来会讲一个大家很不喜欢的颜色，叫做黑色，因为黑色代表了罪。你有没有可能在讲这完整里面你就是不讲黑色？不太可能。你没有这个黑色，没有这个罪的问题，你就很难讲到底十字架的重要性是什么。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跟人传福音当中，如果我们不提到罪，如果我们不提到十字架，你会发现，诶，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直接被你窄化了，就是很容易变成我们刚刚说的，你信耶稣，你心里有平安，你很快乐，你的人生的好像一切就会很平顺。可是这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学历的人当中，保罗在的周围的人，他们学历可能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希腊，然后思辨很厉害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境中，不可以简化，也不可以忽略十字架的信息。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刚刚说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见那个圣灵的大能，而圣灵的大能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让我们认出天父的智慧。接着我们要来看第六到第十节的经文，第六到第十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父的预备，而让我们定睛基督的十架。天父的预备，让我们定睛基督的十架。好，我们从第六节开始，你看到保罗又不断的重复智慧智慧，这个跟第一章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保罗所批评的智慧是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在说这个是这段经文没有提供任何那个反智主义的依据，你不能够说拿这一段经文说哦，所以你不用读书，你不用读圣经，不用动脑思考，不用参加大灵班，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他坚定的反对的是那个无神的智慧。什么是无神的智慧呢？无神的智慧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呈现方式，可能有一种方式是他就否定神，也有可能呢他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来寻找神，譬如说他追求神迹，他追求某一些哲学思想。还有一种无神的智慧，有可能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再来造一个神，所以他不能够明白人跟神之间是不是有本质上的差距。可是圣经教导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到神面前，人需要福音，人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的真理不是借着你的最高的智慧，或是你的怎么样的功德，怎么样的力量可以得到，人必须要谦卑的以信心来接受这一份礼物。 要把福音当成礼物来接收，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取，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我们只能谦卑的接受这一份白白的礼物。所以当人在面对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好像是一种谦卑舍己的表达，因为耶稣他用了一个最特别的方式，好像向人表达他的爱。他不是去大声疾呼，我有权柄，我要争取我的权利。他是用谦卑舍己的方式来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你可以说它是神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一直想要对比这两件事情，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理解，看似是一个软弱的十字架，实际上却是上帝救赎的核心。我常在想这一种软弱还有这个愚拙，这个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无能者的能？为什么上帝要选择用愚拙的方式？好，这让我联想起一部金庸的小说，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大家还看不看金庸的小说，如果不看没关系，我可以讲给你听。在金庸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石破天，他是一个比较小的角色。在侠客行里面，这个石破天很特别，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不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就是不通事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少年。但是也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他完全没有受到文字的束缚。那个时候呢，就在故事里面就很多的武林高手，他们都在努力的追求要一个绝世武功，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石壁墙上面画了很多的这个写了文字啊图案，然后他们就想要去看谁可以悟出来，谁可以真正学会这个武功。可是呢，他们在所有这些各武林高手啊门派的人，他们在那里都苦思，然后找不出解答，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过度思索。可是这个时候这个主角叫做石破天，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看懂文字，所以反而这个石壁上的诗文，所有的文字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好像就是在看那个形状，看那个符号，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图像，根据这个图谱，反而阴错阳差的领悟了绝世的武功。什么是无能者的能？当保罗在这里对比神的智慧还有人的智慧的时候，他提醒我们，神的智慧超过人的理解，就像那个看似软弱的十字架，实际上却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核心。而天父为我们的预备，让我们把焦点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我们之所以可以领受救恩，我再说，不是靠着我们的背景，这是神为我们的预备，神预定我们得荣耀，而这个预定我们得荣耀，其中蕴含着那个终末的意味，也就是得救者最终的状态。在天韵的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奥秘》，大家有听过这首诗歌吗？不确定哦。好，这首诗歌很特别，它是一首经文诗歌，我还蛮喜欢经文诗歌。意思是说，它歌词基本上就是直接用经文的内容，引用自经文的圣经的经文哦。这首诗歌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中的圣经，我讲歌词给你听，然后你看看你可不可以在经文中找到。这首歌叫《奥秘》，它的歌词这样说，它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然后他说，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恒，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不停歇。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借着圣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这首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天父的预备。天父的预备是我们没有看过也没听过，甚至我们没有想到的。 但天父的预备，还有我们刚说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看见，也让我们有机会去看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基督信仰中的奥秘不是某一种精英主义排他，就是你要付2999才可以上这个课才能学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要加入某一个秘密组织。福音的奥秘是上帝从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先定好的计划。过去的犹太人，过去的他们的众先知，他们稍微一瞥这个计划的样貌，可是到了耶稣基督，这个计划完全的彰显，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让我们可以看得懂。而这个看得懂也成为保罗所传讲福音的本质，因为那个核心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天父的预备。这个奥秘不是人所想出来的，它远远比人的思想更伟大。这个奥秘不是来自于你的经验，甚至不是来自于你的习惯传统，也不是你的想象力。这个奥秘来自于神。第十节的经文说显明，显明就是描述过去被盖起来的东西，你看不见的东西，现在把这个东西打开，你可以看得见。当保罗在用这个同样的词汇，其实出现了不同经文段落都出现这个显明的表达，其实常常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是这一位主动为我们预备，也主动向我们显明，主动启示的神。好，我们要接着来看，稍微复习一下，1-5节你看见那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认出天父的智慧，而接着6-10节我们看见了天父的预备，而天父的预备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接下来要看第11-16节哦，11-16节它特别描述了基督的心，或是你形容基督的心肠，而让我们能够活出圣灵掌管的生命。基督的心肠让我们活出圣灵掌管的生命。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在教会中听过一个词叫做属灵的骄傲？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只有小荣姐点头点得特别大力齁。有没有听过叫属灵的骄傲？这个词非常的诡异，但非常有趣齁，因为它描述了一些很矛盾怪异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很属灵，他怎么可能骄傲呢？骄傲就应该不是一个属灵的人。那骄傲不应该跟属灵连在一起。可是很奇怪的，当你听到属灵的骄傲，它好像又很生动的描述出你所认识的一些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呢？这些人就是满嘴都是圣经的话，然后他好像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可以用很厉害的话，好像祷告到天上的天使都要摔下来的那种优美的词汇。或是呢，他在骂人，然后在教训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很厉害的词。甚至他会觉得他自己的喜好，他所做的决定，他都会跟你讲说，这个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告诉我，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可是很奇怪，这些人吼，常常好像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他瞧不起人。不论是生活中的大小事，各样的观点，好像他认为永远对的都是他自己，有问题的都是周围的人。所以就创造了刚刚的这个词，有人就用属灵的骄傲来描述这种状态的人。其实每一次我听到有人用属灵的骄傲来描述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都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他是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让基督徒想一想，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同意，属灵应该不是满口术语然后高人一等，属灵也不是在比赛说，哎，我们谁的信主的年资比较久，或是我们服侍的时候谁做的比较累，就是累得像狗一样，就比那个躺在地上躺平的人好像就比较厉害。属灵应该不是这样，属灵也不会让人骄傲或是自卑，属灵更不会让人把焦点只放在自己身上。属灵的人是什么？属灵的人他应该是被圣灵启示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 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人他拥有基督的心肠，他的心是被神来掌管的，以至于他才有可能顺服神，活出由圣灵掌管的生命。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他只看重他自己身体以及自我的需要，他没有其他在意的事情，甚至他只想到世界上的物质的话，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会活成什么样子？如果有一个人他就觉得满足，不管是吃东西的满足，甚至是满足他个人性的冲动，他可能觉得满足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他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节制，什么叫做贞洁。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认为我就是要存钱，我就是要积聚财宝，这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慷慨。一个人如果他从来不想今世以后的事情，其实他也很难明白关于神的事。也难怪保罗其实在第14节他特别用属血气的人来对应属灵的人。保罗不是要否定说我们有身体，我们有不同的肚子会饿，我们有各种的需要，保罗更是强调，如果你把人只看到你身体的需要，你肉体的需要，其实你很难认识神。如果你要认识神的真理，你就需要有属灵上的认识，你就需要经历圣灵的工作。保罗的教导是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才不属血气，我们也才有可能活出由圣灵掌管的生命。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说属灵属灵属灵的时候，属的那个灵其实应该是圣灵。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没有表达出他所想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想要明白神的心，你会发现只有借着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神自己的灵，我们才有办法明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是一个接受耶稣的人，然后你也相信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不要怀疑，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工作。属灵的人他拥有像耶稣一样的心肠，意味着上帝，意味着神已经借着圣灵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表明出来，让我们可以认得，让我们可以看得懂，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那个属灵的表达哦。作为一个属圣灵的人，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哦，他乃是透过圣灵的能力来认识神，他也在神的智慧当中明白属灵的真理。你会发现他彼此是交织在一起的哦。在这个时代哦，很多人很喜欢讨论专业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之所以可以分辨，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不管是古董的鉴定，不管是音乐的赏析，甚至是你去看那个奥运比赛体操在那里翻几圈半，你要可以看得懂，你要可以分辨，其实都是一种专业。门外汉还看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前一阵子我就在家里，然后在断舍离，因为东西真的太多，然后再整理就再断舍离。然后呢，我就翻出了一条珍珠项链。你们知道珍珠项链什么吗？应该知道，就翻出一条珍珠项链。那条项链呢，是我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我就把盒子打开，然后我就前后看了半天，我就在想说这条项链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说我其实没认识什么有钱人，人家应该不会送我真的太贵重的东西，这应该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应该不会太值钱。可是我又转念一想，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我的礼物，应该不会有人要送一个太糟糕的东西吧。所以我就很疑惑，我就想说然后就看这个项链上面到底怎么样，然后看一看这些珍珠都不太圆，然后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真的珍珠其实反而不圆，然后我就开始怀疑那这一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心里非常的疑惑哈，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寻哈，到底怎么知道珍珠的真还是假？网络上就跳出很多影片跟我讲哦，就是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你要看什么什么。有的说你要看光泽啊，有的说你要去把它摩擦，用什么东西去刮它，然后怎么怎么看出来。可是说了那么多哈，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我的这个项链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分辨是一种专业。如果人要分辨神的事，如果人要分辨神的真理呢？经文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又说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感谢神，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心，所以我们能够看懂，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判断，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好，进一步来说，属灵的人应该也是一个谦卑的状态。这一些人他不会声称说啊，我拥有了全部的真理，他反而会知道，因为他自己属于神，他要能够领会神的心，一定是要在圣灵的工作中。所以那些能够知道神心意的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其实就是那一些可以把十字架真理活出来的人。属灵的人就是将那一位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活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可能放下一些他们所执着的事情，他们甚至为了神的国度，他们愿意遭到人的藐视不理解，他们可能付上了一些代价。但是其实这提醒我们，我们在看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从这个人的外观，他是不是赚大钱，他是不是成功来判断，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好，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哈，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三个段落哈。首先你看到的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帮我们认出天父的智慧。接下来其次你看到的是天父的预备，天父的预备帮我们把焦点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而第三，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心肠，基督的心肠帮助我们活出由圣灵掌管的生命。诶，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不论是圣灵的大能、天父的预备，或是基督的心肠，这三个层面都是神的工作。三一神的工作在当中很清楚的呈现出来，这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天父的预备以及基督的心肠，是上帝主动工作，是上帝的引导，也是上帝成全。圣灵的大能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靠人的智慧，而是我们要经历圣灵真实的工作，而圣灵真实的工作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智慧。天父的预备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背景，不是靠着人的背景，而是我们看见事物的核心，看见信仰的关键。神是那个主动工作的神，我们可以定睛在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而基督的心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依靠经验，我们不是以为我们经验万能，或是我们可以掌控一切，而是我们在体会基督的心肠当中，我们可以活出被圣灵掌管的生命。先是与主同心，才能与主同工。成为神的儿女，我常形容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因为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三一神的工作，都是三一神的工作。好，最后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 IQ EQ SQ，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你认为你的智商高吗？你认为你的情商高吗？你认为你的属灵智商高吗？感谢主，因为认识神，基督徒我们可以有真理的判断。我们不一定最聪明，但是我们可以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也可以认出神的智慧。你认为你的情商高吗？感谢神，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心，我们可以爱主所爱，我们可以乐主所住，乐主所乐。虽然我们也会有情绪的高低起伏，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由圣灵掌管的。你的 SQ 属灵智商高吗？ 感谢主，我们不用落入跟别人比较我的属灵智商高不高的状况当中，因为基督徒真正应该在意的是看见上帝持续的工作，神才是主角。属灵的生命是因为我们能够辨识出上帝的工作，然后我们快跑跟随，我们加入上帝工作的行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你美好的心意当中，我们领受了十字架的救恩，在你丰富的预备当中，我们领受满满的恩典，也在你的宽容以及等待中，我们逐渐更新成熟。主，当我们在读哥林多的信息的时候，虽然我们看见教会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主，我们也看见你那不放弃的爱。过去你称呼哥林多教会的人为圣徒，今天你同样也称呼内湖信友堂的我们为圣徒。过去你不厌其烦的给人机会，要人面对生命的问题，行在主的真理中。主，谢谢你，因为今天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不被世界的潮流所掌控，反而在你的话语中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求主赐下属神的智慧，让我们常常回到十字架的恩典中，在圣灵的能力、天父的预备以及基督的心肠中，我们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